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姚记，我们谈这个仆人啊、服侍主啊这些题目啊、很多的内容其实在早先我们的节目里面零零碎碎的讲过啊，
就是啊、
哎，但是恐怕我们也忘了，别人也忘了，所以呢我们还是从这个比较基本的这几个步骤开始讲。我们上次说了，哎，首先你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仆人。哎，可是还是会有听众朋友问，怎么奉献给神？
对啊，到底做怎么样的事情就可以了？
或者有人说，这件事情是不是需要一个特别的护照？
嗯，
在以前我们的节目曾经特别提过这个词儿。
对，因为一般的地方都是啊、你去听讲道，或者听别人给你讲，或者你自己想要奉献的时候，想要服侍的时候，人家都讲，哎，你都要有特殊的护照啊，这是以前我们都讲过的事情。
对。但是我们好像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圣经里面去找，哎，呼召和仆人这两个词儿是不合在一起的，
因为没有招来做仆人的。
对呀，哎，我们是蒙召做圣徒，做神的儿女，不是招来做仆人的、那这个主的仆人哪来呢？我们以前说过，这是自愿来的。
对，我爱我的主人和他的家庭。
对，所以落实在实际上，如果你愿意要服侍主啊，你就可以服侍主。
哦，就这么简单。
对，只是我们得再强调，这个服侍主不等于是讲道。对不对？你是对于自己的身份有个不一样的认定了。你成了一个在神家里的长工，就这么说好。
对。甘心情愿服侍众人，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你是甘心情愿的背起来。
那你说我怎么样变成这样一个人呢？哎，你如果还不知道怎么样变成这样一个人，那你就乖乖做神的儿女就好了。对不对？坐着坐着啊，听着听着，走着走着啊，尤其你从圣经里面或者从经历里面慢慢对主有一番更深刻的认识，知道尤其主在临去之前对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为我们洗脚啊，他为我们舍命啊，这都是奴仆做的事儿。哎，主自己也说嘛，你们若是知道照着去行就有福了。
对，
你是可以照着去行的啊。所谓怎么把自己奉献给神，实际上我们也用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节目来讲，一方面是奉献给神啊，一方面实在是对弟兄姐妹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就好像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大家都很累了，坐下来呢，没有人替别人打水洗脚，主耶稣就亲自这样做。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你有那个生命，你到了那个时候就会这么做的。
对，
我们有儿女之后就会自动去伺候他们嘛。
现在是父母伺候儿女了才。
对啊对啊、哎、那儿女要伺候父母呢，你得慢慢等了。
哎，蒙哥能等到吗？
哎，不见我们俩现在还等不到。不，没关系，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小孙子把他爷爷跟拳打脚踢了一顿，结果我女儿对我还不错。你慢慢长大你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啊。你说我要怎么孝顺父母，这还用讲吗？我该做什么事才算是孝顺父母？没有这样的问题。
你等到父母来跟你讲的时候，那已经不算了。
是啦，父母会招你来孝顺他吗？不会的。爱我们的天父，救我们的主，他既然是这样爱我们，称我们为天父的儿女，给我们一个儿子的生命，不是奴仆的生命，你就别想他招你来做奴仆，没这样的事儿。
你这从父母的心去想，从父母的需要去想，然后你甘心情愿去做， 你等到爸爸、这个老爸爸说，哎，你给我做个什么，这只都只能算你听话而已了。
这一切事情都是从心里面的一个认定、一个明白。那当然你说实际上有没有一些什么道路让我们比较更清楚我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做奴仆，或者我做奴仆应该做什么事情，当然是有的，就是读圣经嘛。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主耶稣我们洗脚，是不是？还有呢，主耶稣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天父有什么事情要办？天父怎么看这些迷失的羊群？天父怎么看神的儿女？天父怎么看到他的教会？那你如果慢慢从圣经里面明白主的心肠，那你当然就比较摸索到这条路应该怎么走了。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世外桃源啊，蒙哥啊，哪个传道人告诉你说我们应当怎么做，你照着去做啊。你如果还会问说我应当做什么才算奉献给神的话呢，你慢点来没关系啊，慢点来没关系。那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特别的怎么讲啊，特别的经历。
常常有人讲这些经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因为这些人他也真的经历过这些事情，对吧？
其实还是一样的啊。这个经历呢，如果是出于神的，那就是神跟你之间的事情；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你过了一阵子你也忘了。你要跟着走呢，走不了多远，因为奉献给主，牵涉到非常非常多的服侍教会、服侍人，你会服侍不下去的。如果那个不是真真正正出于神的话，这从某一方面来讲是很保险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好差事，不像你去做官，对不对？你给你个弄个官做，那很容易做嘛。可是要是叫你做奴仆，你这个奴仆随时可以辞职的，那这个能够做下来就是真奴仆，所以这个很保险啊，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你愿意服侍神，你就自自然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他了，
甘心情愿。
对，你如果觉得说我的属灵生命还不够啊，或者说我现在呢，我服侍神是很愿意，但是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这个我现在看他们不顺眼。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没做，那你就去嘛，没关系的啊，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的律法来禁止你，来定罪你。
但蒙哥啊，常常有时候我们啊，真的也是有心，就是我们也很想服侍，也很愿意服侍，可是有时候啊，怎么讲，服侍你总是有些基本的需要、基本的装备，
对，
这方面我们老是觉得很缺乏。
对，
就是怎么讲话，对不对？总是要讲圣经嘛，那你总是要讲道嘛，对吧？虽然呼召出来不是为了讲道，
是，
但你一个仆人走着走着，总是要在话语上头有点分享。
对，
这个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很不会，很缺乏呀。
这个就有点反过来了。假如你已经认定你要服侍主了，你已经开始服侍主了啊，你也开始服侍人了，你一定会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开头的时候总是可能会在教会里面做做这个做做那个，你还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你会去摸摸去闯闯。假如你已经真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啊，不管是你有一个特别的你认为的经历啊、意向啊、呼召啊，还是你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看了圣经你受了感动，你说我需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做奴仆，要不然我就不知道我活着干什么了。哎，感谢赞美主，然后你真的已经一段时间再往这方面试着走了啊，那这时候就有点反过来
哦，这反过来的。
对，因为很多的愿意奉献给主的年轻人呢，后来有点给怎么讲啊，妥协了。这话怎么说呢，就好像这个，我们现在建国60年，什么事情都在往这方面扯扯嘛。
最近都常常要扯到这话题。
对对对，你最近入党很容易啦，你入党
表忠心嘛。
对呀，你挺多的事情要做嘛，因为祖国强大。可是也有一些人，他抱着很高的政治理想，当他投身到政治圈子之后呢，他就很灰心。或者很妥协，他起初那个、
感动和那个、
那个理
想、
那个爱国爱民啊、为祖国牺牲啊、不顾一切的那个心情啊，慢慢慢慢就给消磨掉了，因为他觉得、这事不过是如此啊，你们大家都这么搞，那我现在一个人我能够做什么呢，
不如跟大家差不多点就算了。这个跟国内的贪官差不多。
你不要讲的这么难听。这个很多服侍主的人呢，他因为看看这个教会里面乌烟瘴气，看看那个教会里面是零零落落不成样子，看看自己呢，你想要为主做一番事业，做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最后呢，他就说算了吧。你要我现在完全不服侍呢，我也不干。可是服侍就这么样吧。人家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该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我去念个神学院呐、或者是找个牧师的职位啊，拿份薪水啊。有生之年传传道啊，到底怎么样呢？就不关我的事了，反正是只有耶和华能叫他生长。对，其实这样的传道人我们也见了不少。有的时候你感觉到他身上真的是这明明是一块好料子，怎么身上这么多这个好像烧伤了的啊，或者是烟熏味啊，
妥协的味道，
或者他的愤世嫉俗啊，他的不满呐、到了一个很让人家泄气的地步。那有的时候他会想出一些很变样子的东西。比如说我接触到一位传道人，他年轻的时候我听过他的见证，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的好。可是过了好几年，因为我听说他在一个教会里面折腾了好一番，最后他离开了那个教会，往另外的地方去。那我就找他和他交通了一下。哎呦，这一交通之下，和想当年他做见证的时候是完全已经两回事了。他就说了，他说朱弟兄啊，你如果认为一个传道的人他是需要去赢得弟兄姐妹的爱戴才能够来带动弟兄姐妹的话，那你是错了，你是大错特错了。现在教会里面最需要的弟兄姐妹最不认识的就是传道人的权柄。必须要从这方面彻底的教导他们，他们要顺服权柄，然后教会才有路啊。他们要是不顺服权柄的话呢，根本就是白费力气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了。那我只有谢谢他了，我就跟他挂了电话了。因为心里面蛮感叹的，因为想当年我是在良友台听见他的见证，相当相当的不错。但想不到后来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起初的清洁慢慢走着，学了一下东西就变味了。
对。那如果现在有一个年轻人他要走这条路，无论他是在北美或者是在中国啊，或者是在海外，姚静，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啊？
跟着大家一起做。
跟着大家，没有大家，他就一个人，那怎么办呢？
挺难的
啊。
但是我想这个问题那是蒙哥回答。
就你会问你吗？你当年的时候怎么样？你当年也是一个人，对不对？
对，我当时就跟着大家一起跑了。
你的大家是谁呢？
我大家是少数。
少数，你那个少数去哪找的呢？
当然我是碰到蒙哥了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心当中是有些感动。我觉得能够守住那个感动是挺重要的。
那个是第一步，
对吧？
就像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讲的，你自己受了感动，你就走就是了。
对。不光他是走，其实主耶稣讲的起初的爱心，起初的信心，我觉得那个很有道理的。就是说我们走着走着怎么样能够保持起初的那个单纯，起初的清洁。是挺重要的。你能够不受他的其他的影响，你能够遇到事情还能够保持那个单纯和清洁，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或者这样说好了，你现在回头看，你觉得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进入服侍的那个环境跟后来的你有没有很大的关系？
有啊。
如果让你在一个教会里面处处没有路走，那我几年下来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不要说几年下来，我几年能不能下来还是个问题呢。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我们成长的话，虽然有心服侍，可是有些东西你还是摸不准的。
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你不能说神学院没有它的价值，
对吧？
因为实际上神学院把一些年轻人呢，从那个相当危险或者很不理想的环境里面给他抽出来了，抽出来摆在一个比较专业的地方。那这个在神学院里面呢，总是你的老师啊，
嗯
啊，你的同学啊，你比较能够有这样一群人，
嗯，
大家好好的走几年，走几年之后，你也比较习惯了自己这个身份，嗯、然后你再出来的时候、
嗯，
人家对你稍微敬重一点，
嗯、
对不对？你也可以选择你要去哪里，有的时候、
啊、
这样就能够保命，这样能够保命、
嗯。
可是当然，这件事情它本身的缺点就是说，你一要服侍主，你就从工厂里面被。抽掉了。
对，对于你具体实际所需要的服侍和你实际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啊，那个还是有点脱节在里边、
嗯。
我是觉得神学院还是有些脱节。
或者你如果去的太早了，你太依赖他了，然后你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对你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实际上呢，你无论在教会的服侍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
嗯、
对神心意的了解上、
嗯，
以及这些了解怎么落实在当地这个教会里边。可能都还相当相当的外行，
对、嗯、吧？
你又是神学院毕业的，你又挂着可能牧师传道的头衔，
嗯，
弟兄姐妹给你多少的这个，给你多少这个喘息的空间，
嗯、
对不对？能够原谅你多少的过犯和不成熟，
嗯、那也是个问题，
哦、那是个问题、
嗯。对，因为你可以在北美可以看到很多教会与传道人之间的矛盾，
对，
往往有时候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对吧？
对，
那原因也并非哪一个人不爱主，往往就是说两个彼此期盼的事情不一致，
嗯、
对啊，会出这方面的问题。嗯，
因为你说我蛮年轻，我去年神学院念了几年出来，我来到一个教会，人家问我说你有什么打算，你有什么计划，我当然得拿出点打算，拿出点计划来啊。你总不能说我什么都没有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嗯、
我来跟各位学习。其实那倒是不错的一个办法。
对，谦卑一点是可以，可是弟兄姐妹还指望你拿主意。
对啊，弟兄姐妹好多年就是没有方向、没主意了，是不是？
在北美你可以看到这个招聘牧师这个广告上哈，
嗯，
要有5到10年的看见哈，要有方向，要有意向。
是啊，因为大家都吃过这个亏嘛，你弟兄姐妹有心服侍，他就找不到方向，他希望有人带带他。
嗯，
假如一个传道人他就是带着一些自己都没有试验过的办法拿来教会做实验，大家跟他跑一跑，跑到不成的时候，哎呦、
嗯、
哎呀，这两边都有点伤感情，是吧、
嗯、
哎，那这时候再怎么办呢？那这时候他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距离啊就很难弥补。
嗯，
他有一个传道人的架子，讲话有个传道人的官腔，对不对？因为好像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平起平坐，我们好好的一起为神国来努力，我这挺尴尬的。
那蒙哥，这怎么解决呢？我们建国60周年，对面对国内弟兄姐妹，怎么给他们有点方案路可以走？
嗯、
因为老实说，有时候我们也常常遇到国内弟兄姐妹，对吧？那在北美我们看到很多情况。
对，
在国内有些弟兄姐妹啊，也是他们非常火热，非常爱主，
嗯，
也是很想服侍。可当他无论怎么做的时候，他都摆脱不了现有教会的一些框架问题。
对，
那里面一些不是很好的东西，他就会受这里面的约束，对不对？现有教会当中如果有几个啊，不怎么样的弟兄站在那里坐在高位上的时候，
或者教牧之间有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情被你知道了，你怎么办？
对，并且你这个有心想要服侍，这个不允许，那个不同意，
哎，
不想做的事情，这个要你做，那个要你做，
嗯，
到最后能不能有一条路可以出来走？
是，
怎么办？因为也曾经碰到过有一些国内的，尤其是家庭教会的弟兄，
年轻的弟兄姐妹，
对，年轻的弟兄，他们很想出来服侍，他们也有这个起初的信心和爱心感动，可是一碰到教会里面现有的框架，他打不破的。
哎，有些现有的框架是明明看着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应该是错的，是不是？
对吧？他一个跳不开这个框架。
哎，
第二个，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去再往前走一步。
对，
就是无论怎么做，最后还是回到这个框架里面来。
传统的教导是这样，就是尤其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啊，或者比较属灵神学这方面的路线呢，是说你学着顺服、嗯、啊。我们这个中国人有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一切属灵经历，一切教会问题，
嗯，
都可以把它摆在一边，先去睡觉再说啊。就是把这三个字拿出来，叫做学功课，对吧？原则上是对的，原则上是对的，只是你得问问看，这个学功课有没有个限度？
嗯，
比如说马丁路德当初是不是应该留在天主教廷里面学功课？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对对，他学到什么地步？他其实他是学功课。
嗯，他最初也没想的。
对。 对，那这个学功课学到什么地步？哎，这个啊，是你在服侍主的时候，你的良心要对得住神的啊。我不是说年轻弟兄姐妹看见什么事情就应该起来，对不对？好像揭竿起义啊，对对对，
精神，嗯，这个其实也不对。嗯，
大部分的时候，年轻弟兄姐妹看事情是往往有偏差，讲话做事都是比较冲动一点。你应该在现有的架构里面试着去学功课，可能更重要、更准确的问题是说，你这个功课学到什么地步？
嗯，
这个实际上啊，哎，我想起圣经的一句话，就是《传道书》里面出名的那一句话，说这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那你说中国教会的复兴也有时，
这个跟工人的见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常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老是把它读成一个直线型的，现在要么在栽种，要么在拔出所栽种的，要么是生有时，要么是死有时，是不是、学功课固然是重要啊，这件事情是有定期有定时的。
那怎么个定期定时吧？
而且你不见得说你在学这个功课的时候，你其他的东西都不做了，那还了得吗？你总得想一想啊，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心里面呢，除了这个怜悯百姓，看他们流离失所，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之外，他一直有一件事情让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就是什么？圣殿的事嘛，
圣殿啊，他进了圣殿，
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从他来到世上到他死里复活不变的、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要得到这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这个事情是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你心里面焦急也要如同火烧的。你不能太安逸的说凡事都有定期啊，神如果要复兴他的教会呢，就愿他的旨意。
神有办法，神有办法。
对对对，没
事，不着急。
那教会也好，同工也好，福音也好，什么事情只要是有阻挡或者有拦阻，就对你来说成了一个学功课的地方，那你就不如去办个修道院去住住就算了，那功课就慢慢学吧，对不对？
我天天学功课、
我们做仆人是为了让主的旨意得以成就，固然学功课能够磨练我们，但是不是我认为我功课没学好之前呢，我就什么都不做，也不完全是这样子啊。你如果刚出来，你不讲道，这个我绝对阿门啊，慢慢来。讲道的事情摆在最后没关系，很多别的事情可以一起做啊，福音你得传啊，伺候人的事情你得做啊。你在教会里面可以一边学功课，一边跟这些年长的弟兄啊，学着同工，学着顺服，没问题。但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你只能活这一辈子，你觉得你到底还有多少的时间把一个一个的功课学好，让神的殿这样荒凉下去，让福音的工厂这样荒芜下去？
到那个定期恐怕时间不长了。
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这个叫做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而不是说要收的庄稼啊，神要让它有定时，它发白了不会烂掉，没关系，不是这样子的。不如啊，你呢，一方面在现成的教会里面服侍啊，服侍的好那就很好。另一方面你得晓得啊，有的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也不应该有律法禁止。如果有律法或者有人要禁止这些事情，那你得重新想想了。啊，或许神不见得是叫你学功课，也许他也该学点功课。什么意思？该传的福音你得传呢、你请人到家里面来跟他谈道，不需要经过教会领导批准呢、你在家里面陪人家查经，难道需要经过全教会的同意吗？
出去传传福音，带人信主。
对，
大家都很开心的事情。
如果这个信主的人他就是受不了你们教会，因为你们教会都没有弟兄，或者因为你们教会都是老太太，那你自己跟他多在家里面花点时间聚会，还有几个朋友一起聚会，有什么不可以呢？连政府连公安都没有来抓的事情，难道教会要禁止吗？
对，
是不是
彼此查考圣经总是好的。
你在学校里面有一个现存的团契，但这个团契如果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是每个学生都愿意进来，可是又有学生另外愿意跟你开始，难道应该有一个律法禁止说我们星期五晚上已经 有一个团契，所以不准任何人再开另外一个团契，另外一个茶经，有这样的律法吗？
嗯，没有，没有。
是啊，
啊，
一个工人怎么样慢慢的长成？他怎么知道？他怎么能够一步步的跟随主？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因为你有了羊，你羊要什么，你给什么，跟养孩子一样。但是现在年轻的工人恐怕都还没孩子，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国内生孩子生的晚，没有一个妈妈这样子定义的。这个我孩子要换尿布的时候到大姑姑家去，他尿布换的好；要吃饭的时候到奶奶家去，奶奶稀饭烧的好。
现在真有这样的，
啊，我知道。要学说话啊，哦，学说话到小阿姨那里去，她的北京话讲的标准。你不能这么搞的，孩子要什么，爸妈给什么。
对，自己生的自己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嗯，
这是一种个体经济，
单干户。嗯，
你不能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学功课上。
你要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你想想中国有多少人，你走到大街上随便怎么走，你总左右都会碰到人。那些人到底怎么办？是说最后审判的日子他们也在悲悲惨惨下阴间？
因为你功课还没学好。对。
对，你如果带人信主，带人一个灵魂得救，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的事情。
要记，据我所知不见得是这样啊，但是你就先这么做啊，先这么走着再说，好吧，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只有这么多，下一回再谈喽。
好的，我
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